诸佛长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诸佛长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到中段的22品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里面的主题，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人上面呢有一点说，平时有一种的倾向，说一切都是真实的，这种倾向性，这里再说就是这样子，人都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样子。这时候呢，很多人讲到佛教里面讲空这样的话，就人不相应，很多人就是并没有对空有很大的这种吸引，或者说认为是很殊胜神圣的一种的智慧，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智慧，或者是说这个圣意，或者是说圣慧，或者是说彼岸的智慧，就是之类的，就是度脱彼岸的这种的智慧，般若的智慧。这样讲的话，很多人当然对这种的就是法义做过一些学习，这样的话那也是有些就是非常相应。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说某一个事物，因为有它的这种美妙的或者是超胜的不可思议的某一种的特质吧，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把它都当成是一种有的基础上面，说这里具备什么样的美好的特质呀。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的话，首先这个人在，然后说他的这个功德呀，或者是他生于义的功德吧。所以说就是如果谈到一件事情，好像就是就是没有是存有的一个现象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讨论，或者说没有必要去讨论，没有想到要去讨论这种人。所以说但是佛法里面呢，进一步又说就是确实是要了解到它的性质上面的一些现象的这种本性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只是说观到相上面的一些暂时的种种的因缘和变化，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你不用专门去学佛也能够看到，就这种世间的一般的这种分析的方式、观察的方式，乃至于用科学研究的方式，这样子就够了。我想不称为去说就是他们呢，虽然不称为这个彼岸的智慧，但是是一些这个有效的世俗地上面的就是相对的观察的一些方式。所以说一旦我们说建立了某一种的存有上面的一些种种的功德，比如说佛的功德，佛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说就是出生在就是晋藩王的这个太子的这个王宫里面呢，晋藩王的这个王城当中，所以说苦行呢，然后就是证悟呀、弘法呀、涅槃呢，这样子讲的时候好像之前呢，之前我们也会说佛是从这个就是从天道当中呢，才原来进居于这种的天道当中，然后就是投身在这个世界，然后实现 成佛这样子。那如果之前的话，那当然大家可以看佛的那种本身传呢，苏轼的这些故事。所以那如果就是不论是佛或者每个众生来讲的话，也一样。如果说从此生到过去世，然后再有一世一世的这种，一直说找不到第一世，无始以来这样子，就是有一种的好像就是一直都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联性的这个。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话，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实上面是说，就是执着实有的这个层次上面，不论是世间的执着物的实有，或者是生活这个各种经验的一些执着上面，或者是变成一种怎么讲呢？想要修行的一颗心，但是还是有一种的实有的执着。但是这种的执着在起初最初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破除的。如果在有些人的这种原来是基督教徒，然后要信佛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因为过去的受的一些训练呢，这些上面就是说好像某一个怎么样的神圣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也有很多佛菩萨的这种形象啊，这样就度众的这故事这些上面。所以说这是一部分吧，就是一个阶段或者一部分的这种必要，就是这个是都是来怎么去利益众生的这个必要上来而说的。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通过智慧去抉择以后，好像那些现象是非常奇妙的存在的方式，并没有，如果去细究的时候发现那些现象呢，并没有如此的真实的存在。很多概念就是观待相互这样安立的，从世俗地生意地这样角度去分析才能够了解的一些现象。所以说这样看的时候呢，并不像之前就是感觉到的一种的真实。那如果我们就是如果说某一件事情还要从就是这种生意世俗或者离地俗地种种的一些聊意不聊意的角度去说，才能够有把一些事情就是看得更清楚。所以说在某一种程度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空性唯有自信的这个智慧，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也是很适合另一部分，就是说不论是什么，就是对于显现的一切都有真实的某一种的执着的时候呢，虽然能够在真实执着当中呢去从善呢行善，就是说尽力取舍因果这些方面能做，但是说还有离这种解脱的话，还没有，就是需要这种更深的智慧，所以讲空性的教法。这些时候呢，当然就是间接的引导讲某一种的，甚至在一些里面呢，就是说暂时就是讲某一种的单空，然后再引渡到更深的这种的空性的教法上面，这样的方式有些人也会有，有些传统当中。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讲到空性，说啊唯有自信，从这种的角度去了解。那另外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尤其是像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这种的特色一样的。二转法轮当中呢讲无心法轮，三转法轮呢就是如来藏的法轮，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又说好像你说到空性的时候的空字容易把人误导成一种的观念，就是不存在的观念。所以有些人就是说不要说空，还不如说有，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空性并没有就是否定任何显现，如果否定显现的话，空也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就所以说的这个只有显现的这种存在，那空性的概念又可以产生，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些概念观念本身，概念本身是观待而产生的，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比就没有此的那种的安立的方式，所以一样显就是说有或者是无的这种的观念，如果 简单到这种的层次去理解空性的话是有问题的。甚至把这个更细究的话，就是有无和有无是与有无非的那种的，有无都是都非的那种的观念，也是就是一种的局限，或者说不是真正的了解空性的这种状态。所以那是什么呢？空性到底是什么？就说空性用这四个，至少你说有无来说不清楚，有无和都是都不是也把它说不清楚，这就是说理性论的这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把它说圆说全，所以只能是什么呢？修持来悟的。那也是不是说没有办法说全说清楚的事情能悟呢？可以的。所以就是在这里面的主要是这个，所以这些说就是佛的这种的显现的一些，或者说有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的说法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的人，你开始的时候也好，或者是甚至在不同阶段的人嘛，讲到一种的皈依啊这样的时候，你说什么都就是空无自性这样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有皈依的这个必要，或者是说有一种的怎么讲呢，皈依的一种归属的那种心。甚至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有这个僧宝啊，然后聚在一起啊，修法呀、啊，然后去这样子的，这些时候呢，当然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指的是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了解了知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样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能够理解。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一样，讲到佛的这种的大悲心，佛如何就是在因地上面修行，佛如何就是圆满的智慧、慈悲以及就是大力、就是或者说大能、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的角度，佛的对众生如就是母亲对孩子一样，佛的智慧无边呢、所以超越伦理这样子的一种的了解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内心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修行的这个动力，欢喜心，有一种的就是入佛门入佛家族的那种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基本上这些内容呢跟这个相关的今天的内容，当然这个里面呢主要没有讲到很多这个光明啊、如来藏啊这些部分，没有讲到太多，因为只是说我们执着实有的这个对佛的实有的执着，佛圆寂涅槃以后是不是还有实有那种的心，因为不太了解这个无有自性的这种的观念，然后而就是心不是落入有就是空，就是之前之后，这就是这种的一些观念。所以说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如果是轮回是存在的，那就是应该就是有众生才有佛，然后如果没有众生那也没有佛，这样讲。所以说所以轮回的和涅槃他们应该是说涅槃不存在，轮回也不存在，轮回不存在，涅槃也不存在，或者说佛和众生是对立的概念，轮回也涅槃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有轮回没有佛，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有迷好像没有迷的这个觉一样的，那个也不合理。如果说就是觉存在但是迷不存在，因为觉和迷也是对立的一个概念嘛，也好像就是不合理的。那有佛没有众生这样子的话，好像就佛也没有就是事业，或者是说没有那种的就是成佛的那个以后的，或者成佛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从一种的概念上来讲的话，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佛是发愿为了度众而成佛，所以这样子没有众生的也不可能。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真实的话，另一个也真实，一个不真实另一个也不真实，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讲。那我们先，因为这些部分呢，有些是在印度的传统里面呢，本身有非佛教的这个传统啊，包括我们上一次说的是，比如说上论派、疏论派、顺势派这些啊，还有一些是就是有不进不为是中观的这些差别，所以他们就是提出一些问题的那种的状况，提出一些他们见解当中的一些问题来，就是中观宗的就是作为一种的回答。这个在过去可能学者之间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其实在一般的社会里，尤其是在比如说西藏那种的没有外道，所以那没有外道的情况下没有人这样去问。但是你可不可以那样去思考呢？在那样的见解和这些思维下，你可以那样去思考，但是平时其实接触不到的这样的问答。所以观如来品当中呢，就是你说观如来品分二，金莲金不莲莲金不观莲品观莲。金不观莲说，金云如来乃恒实无生之法，一切诸法也同于如来等，宣说无有如来道理。所以当然意思说，佛经里面就说如来是从未升起的这种现象，然后一切现象皆与就是也都是这种与这个如来相同。我们说有时候说佛出世或者不出世，实际上你同时也在说这个现象，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样。如来我只是说善事这样的一个就是句子嘛，这样的一种的说法。所以说究竟而言的话，三世诸佛就是你这种的所谓生灭也好，或者是这样子不生不灭，或者是无生，其他现象也是如此，这个当中来讲。然后就对方提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些问题嘛，说轮回的相续是存在的，因为如来存在的缘故，如来必须在无量劫中积累资粮，直至圆满之后才可以成佛，这并不是一瞬间或者一刹那可以完成的，所以轮回的相续必须存在。为了证明如来不能以自立自信而成立，本为空性而平生，说大概就是说轮回的相续的存在，轮回的一种的延续的这个存在，这个跟对立的概念一样，如来的这个就是说相续也好，一种的存在的缘故，这两个是就是彼此关联的，这样讲。所以说过去有积资粮啊，直至圆满成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终身成佛，或者是说有个具体的人就是成就了佛果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呢不是一瞬间完成，所以必须有就是一定是就是轮回的这种的延续的当中呢，就意思这里面呢就成立自信或者不成立自信的这种的关联，有就跟这个问题有关联。好像就是这样讲的话，有一点像我们刚才讲的实在论当中说的一样，就是佛有自信成立，就是实有的那种自信，不是其他的。所以这里当然是宣说这个空性，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问答当中。因为这些科判上面我这样读的话，可能不见得有太大的那个对理解上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想看的话，这个科判就是中论史当中就是有的。所以这里面呢主要是说如来是存则轮回是存，然后但是就经过观察你分析以后发现，就是其实并没有实性，并没有这种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自信。所以就是这个上面有这个五种观察的方式，说怎么去破实有 受取石油者，那就是迫使，迫取受者石油的存在。取受者意思说就是，我们说五蕴，取受五蕴的方式来就是存在嘛。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并不合理的一种的，就是推理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如来，如果如来以本体而存在，这是在那个《般若波罗蜜多》中论释当中，如果如来以本体，本体而存在，则因为其已经历漫长周期的相续沉溺之故，所以轮回的相续也存在。然而所谓如来并不能 以本体而成立，所以如来有无自性的这个上面讲了，但有像刚才讲的一样，那他就是过去修行后来成佛呢，好像都有一脉相承的这种的成佛的一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显现如来有这个，包括成佛以后弘法的期间呢，他好像还是有色身嘛，所以也有这个就是讲法呀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好像如来是不是就有具有五蕴的，以五蕴为体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讲。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说用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像这是在前面的一个内容当中有的，若然是可然，作者作为作者则一，就是如果无蕴就是如来呢，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个句子，说能燃的这个能燃的火，如果既是可燃的这个就是木柴啊，柴吧，就是那么就有说就是作和作者成一体的这个过患。那当然我们一般来讲呢，火是火，柴是柴，然后这两个就是可以燃烧嘛。那我们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如果这个燃烧，这个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专门有一篇呢专门在讲这个燃烧的这个过程，像那个道感经里面讲的这个中亚的这个关系一样的，燃和燃可燃物，就是作为一个人能燃的火，所燃的这个柴，燃的一个行为，这些来做这个分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但如果这里说无蕴就是如来的话呢，就会有就是柴就是火，火就是柴的这个故事。所以说不是就是无蕴的领受者，而是就是说无蕴即是并没有一个就是佛领，就或者是说取受五蕴的一个这种主客的关系，好像两个都是没有差别的，主客没有差别的。那这样子的话有就是第一个上面是有问题的。所以另外一个说若我是五阴，我即是生灭。所以因为五阴我们所说的色身呢，或者是受想行识，这些确实是刹那间生灭的现象。那如果我说我是五阴的话，或者五蕴的话，那就是一个生灭的现象，那不能说它有什么这个自性，是吧？就是从这个上面第一个就是这样讲。这个是第一个加以破斥的方式。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五蕴和这个如来不是一，就是是他体是一，就是不同的，那我们又有用这个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如果就是如来，或者是说这就用同样的句子，我或者是如来这个有这样的概念说，不同于这个五蕴的话，则不具有这个生灭住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具有生灭住的生住灭的这样的现象的什么呢？就是无为法，也是或者是说常法。那应该说那就是说我是一个常法，或者说如来是一个常法， 显然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就是说它也既不是一体又不是一体，就是不是一和一，这个什么若然一可然，就是如果是火是火，那个柴是柴，他们没有什么共性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发生作用，而且那然的火呢就会有这个离然的话，离可燃它有燃的一个情况，那火可以单独离开这个柴来讲，我们说到火的时候没有任何火是离开它燃料而说的一个火，它不会就是说没有可燃所燃的这个情况下有一个火在那边，不可能。所以但是这个如果说意的话，就变成好像火是可以离于这个可燃物而成立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不存在的。所以说那另外里面呢就是说无意既不可能像长在山上的草木一样依靠如来，就是说无意呢不像像是说如来上面，就是说像山上长的草一样依靠如来，那是说明就无蕴呢，它不是就是被这个如来所就是被这个佛或者是如来，他们不是怎么讲相属的，无蕴不属于佛的这个，或者是不属于这个如来，因为他们之间呢就是不存在这一种的，就是好像是被随这个所相属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用了这个比喻，就是长在山上的草木，那草木的话是属于这个山的这个延伸的一个内容一个部分，所以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如来也不能像不可能像生活在森林中的猛兽一样依靠无蕴，那说明说无蕴既不属于这个佛如来也不就是凡属于这个无蕴，所以这样讲就是一个是说用山来比喻，一个是森林当中的动物来比喻说就是彼此并不用不纳受彼此，就是另一个相属于这个或者是那个，这个他们就是说五蕴呢和佛呢并没有相属的关系，就是主要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个，如来也不可能像转轮王具备相好一样具备五蕴，那也不是一个具有的这个这种，只是因为是如来和五蕴呢就不存在一体或一体的缘故，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不一不一的情况下呢，它不是一个具备一个相好的这个具备的它所具有的这种的一个品质，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是我们不能说之前说的时候它是比较相属的这个现象呢，他们也不是一个相等的这种现象，就是它具有这个相好庄严，如果我们说转轮王的话就具有这个转轮王的这个具有的相好具有的特征嘛，这样来讲。所以这里面其实已经说了一和义不是义不是义，然后不是相属也不是凡属也不具有这个等属的这种的关系。然后就是再有人提出了，因为这个是有点像那种对话嘛，虽然你们从五个方面证明了如来不存在，但依靠五蕴一体并不可以说如来并且不可言说的如来还是存在，他就是在一个方面在说如来存在，那中论里面就在破这种所说的这个存在。如果自己的这个自信也好不存在，那不可能依靠他体，就是说不是自信的一个这种的非自信于 的存在的这种的外因或者这样来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如果自己的本体或者自信这个不存在的话，这所谓的他体也不合理，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进一步说下面的这个内容。这个经常像就是尊者他们引用这一句话说，非因不离因啊，非因非因非离因或者不离因，就是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就这一句话。你就说像这个其实是跟前面的一个刚才讲的那个内容，其实是就是把它作为寄送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说佛与这个无欲呢，说就是不是一也不是义，非因非离因，然后呢并不相属，或者是说并不反相属，说彼此不相在。然后如来不有因，佛不具有这个这种的运体啊，五蕴啊，那何处有如来，那和如来就是怎么去安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所以主要是在这里并没有说那个就是这个是自性空啊，本体或者是说如来的色身不是五蕴的本体，这本体我没有自性，所以并不能说这是一个事情，就是本体空，但是显现上面有色身这样的一个相。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说否则又变成这个如来是生灭者，成为众多者，所以就是跟前面讲的有一体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来和这个运体呢就是有一体的这种的过失，然后也不是不同，否则的话就会有这种成为无为法的过失，就前面已经就是提到了，如果它也不是相属或反相属的一个存在，那就是说不当属或者不具备吧，不具备无因，何处有如来，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主要是说一个真实执着的这种的心怎么去就是通过理性的分析而去破除，然后了解就是无有自性的这种的真谛的。破自性与他性中成立，这个破主要是就是自性他性这种成立，这个是成立这个如来的真实存在，主要是这个。所以说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性，无有若无有自性，云何因他有。所以说如果说佛依这个愿而存的话，那就是说运应该有自性，所以然而呢就是运无有自性，那么无有自性的这个运呢如何成为就是我们建立这个实有的这个如来的这个依存的这基础或者是依据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好像我们在说我看见了，真正的看见了某一个人，然后我说你从哪里看到的，我说我是做梦看到的，那做梦本身是虚幻的，你那里看到的人是真实的吗？你说你是就是要说他的这个完全的真实的话也不能说，就只能说他是如幻的现象，就是说逼真的如幻的现象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所以这里面呢破这个自性和他性的这个上面有主要是从一个客体或者主体的两边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成立这个过程。法若因他生，是即非我有，法若非我者，云何是如来。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一切法本是因缘显现嘛，这个我们都可以就程序说都是依赖种种的因缘而显现的，依赖这个缘起而显现。那依赖缘起显现的都没有自信，就是说世界非我有，就这里确实是没有任何实有的这个自信，所以要依赖缘起才能显现。所以说如果有自信的话，也不可能真正的能够依赖于种种的缘起，这就是有其他的道论里面。所以没有自信的话呢，怎么会是这个佛呢？就是说云何是如来，怎么就是他比如从这个角度为潘仁波切这边说，如果某法依靠他法而生，则如同虚假的幻影一般，不应该存在自身的本性的我，就是本体的，也就本性我吧，的真相。既然不存在自身的本性，又怎么能成为如来呢？绝不会成为如来。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回答。然后进一步来说，若无有自信，云何有他性？离自信他性，何名为如来？就如果没有实有的这个自信，怎么会有实有的他性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五蕴的这个空性，五蕴的是依赖缘起的现象，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依于他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不离于他的。我就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如来不可能依赖这种而产生的一种的实有的自信，所以离开自信与他性，怎么可能称就是能称为这个如来呢？这个刚刚不解释，如果不存在自身的本性，又怎么会存在自身之外的他性？就是这个实有的一种他性，既然离开了自信与他性，怎么可能称之为如来呢？就是我这里面没有说称之为这个实有的某种如来，应该这样说。所以进一步来就讲，即是无有取受之理而破。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所以就是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并不能够本身不一已经说明了很多，然后其实这些内容呢都没有离开前面说的这个五个点来说的。所以一义就是说相属反相属以及当属或者说具有的这个内容而来说。所以以无有取受之理而破，就是进一步来说，若不因五因心有如来者，则今受因故则说为如来。这个是说正量部的论师们提出的，说如来是存在的。因为如来的相续也是无蕴的临受者的缘故。所以这时候呢就回答是说，如果不依靠五蕴的如来成立，则其他相续也可以则其相续也可以成为就临受者，或者作为临受者。然而说如果我们说离于五蕴而成立这个如来就是我们刚才说不依但是也不依嘛，如果依的话有永恒的这个问题嘛，或者说无为的这个问题，常法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不变的，或者说火就是一直离开这个燃料可以称之为独立存在的火在那边那这样子有点像如来不依赖这个五蕴啊，也就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就是佛和众生一样，没有众生没有这个现象，但是佛依然成立，那这样的话好像也不合理。所以说因为就是不依靠无蕴的如来并不存在， 既然无论如何都不成立，那怎么可能去零售无运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若不因五阴，心有如来者，已经受阴故，则说为如来。就是在这个增量部他们论师们提出来的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是说，心有如来，有不依这个无蕴的如来，但是呢，就是之后呢，就是说领受这个无蕴，然后成为这个依无蕴的如来，所以这样子一段的这种讲的，但是这个梵波已经刚才已经提到了。所以说这个就梵波的另外一个上面说，如果不依靠无蕴呢，然后你说无蕴的某一位者如来在之前已经存在，就无蕴就没有依赖之前已经存在如来呢，就像获得财物之前领受财物者天寿存在一样，就如同天寿现在又承许这个依靠许受这个无蕴呢，并依靠这个五蕴呢成为灵受者如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讲。在没有获得这个财物之前，他已经有那个就是天授于这个财物，然后现在正在领取这个就是运财这样的一个就是灵受者的如来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这其实不合理的。今时不受因，更无法，更无如来法。若以不受无，今当云何受？所以说，不依赖这个无蕴的如来，并不存在。先前不依这个运的之说呢，并不成立的，所以说，那么如来怎么可能就是后来成了这个运的领受者啊？就是依赖运的这个事，前面不依赖的有单独的存在，后来又依赖这种的事情不存在，这在第六句当中就是有直接的一个就反驳回答的。所以那巴仁波切这里我给大家念，就是说，然而不依靠无运就不可能单独存在所谓任何所谓的如来之法。既然任何不依靠无蕴如来都不存在，像这样的如来呢，怎么又能领受无蕴无蕴呢？领受者都不存在的缘故，这样讲，就这简单的讲就是这说的，不依赖运的这个如来其实并不存在，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那先前的这个说不依运呢，说的这些种种，后来怎么样的零售，这个就不成立。所以这个不成立的情况下呢，如来怎么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成为零售者的这个概念，这个结论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存在，前提条件不存在，结论也不存在。然后说，若其未有受，所受不明受，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就如果说，没有领受这个运呢，也没有所称的这个领受，若没有这个受法，也无所谓的这个领受者如来。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受，就是所受之名的就是名，然后就是受法，这几个部分，受名受和受法的三个这种的方式来讲，就是说，其实这几个都没办法来做这个案例。这边帕仁波切这边说，如果没有领受五蕴，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存在对方所许的领受。既然如此，则不管怎么样，也不存在没有领受五蕴的所谓的领受者如来。所以这个 就跟前面的这些句子是相称的，就是就前后承接的啊。所以刚才不是说因为前后因果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所以结论也不存在嘛？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说我这个结论没有灵受的话，那所谓的这个所称的这个灵受啊，什么灵受的这个所受的这个法呀，没有这些灵受的这个名称也没办法说，所受的这个法也没办法说，所以当然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受法和灵受的名称没有的情况下，受者也不存在。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前面的这两个点呢，就是汇合的方式，就是设两方之意来说的话，就是若于五种求一意之如来，皆不可得，云何受中有？这是另外一个，这应该是那个鸠摩罗什的翻译。若于一意中如来不可得，五种求也无，就是前面的五种的这种的方式来寻找嘛。这个方式这里也没有，云何受中有？就是受中也没有，是什么？这其实就是说，如果就是云何这些上面去找的话，就是非一非异，不相属不反相属不具有运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这五种当中去寻找如来的真实存有的这个性的话，皆不可得，那怎么安立这个佛灵受运之说？所以说这个灵受也没办法存在，因为这些是一个推敲，实际上面就是来回答对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说这种就是可以这样想，但是现实生活中一般就比较少人会这样去问，或者说觉得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去一些重点的句子背的话就可以，这些上面可能不用太过于纠结。然后说破所取之五蕴，又说五蕴受五蕴不从自性有，若无有自性者，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他性？取受蕴者从自性上不实有，没有实有，若自性上不实有的情况下，他性上不可能实有。所以这就是这个讲破取受，破所取之蕴之五蕴了。这上面主要是说对方提出说，某个灵受者就是存在的，因为其所灵受的五蕴存在的缘故，因为蕴存在的缘故，故必有就是取受蕴者或者灵受蕴者，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就是无蕴既然存在，它毕竟有一个无蕴的灵受者，所以就是某一个灵受者必然是存在的。这是对方的一个回，就提这个问题。然后回答的时候呢，就说，但是所谓的无蕴呢，这里面庞蕴其这个就是中文是里面，所谓的无蕴，从其本身自性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因为无蕴也是灵受者相关带的缘起法，所以说它这个前提条件又不成立。就是它前提条件是，既然有无蕴的存在，所以必然有灵受者灵受这个无蕴的，或者说取受这个无蕴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应该是有的。所以或者说某一个人就是拥有这个特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像刚才讲的相属和凡属的这个关系，或者一义的这个关系，这些不成立的，当然这些什么。但是在这里回答是说，自性的角度，就是蕴本身，五蕴本身从其自性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所以五蕴灵受者观待的缘起的缘故呢，就是也不成立。这个在前面的其他的品里面，就是第五品，就是五蕴是第四品嘛， 这里面已经破了。第四篇我们没学的，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对方又提出说，虽然五蕴呢自身的本体不存在，但依靠其他的法作为因缘，却能使其存在。所以说前面说自信没有自信嘛，就是虽然说自身的本体不存在，但依靠他法其他的这个法缘呢，就是因缘呢，他却能够存在，就是说没有自信的依靠其他的因缘使其存在。这种时候呢，就是回答说这种说法也不合理。如果连自身的本体自信，比如说都不存在，就绝不可能依靠他法而存在。如同生女的儿子不可能依靠不可能依靠他法的力量而存在。所以在那个梵波的当中呢，就是这个前提条件，自性空的这个就是说为这个一切法自性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要说其他的怎么讲，如来要离因缘的就是自性空的这种的因缘的这种，是不是要讲一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就是主要是这样讲。生女不可能有这个就是儿子嘛，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说，就是没有这个自信，但是依靠其他的这样讲。摄破，摄以破成立，摄以破成立之意，说，以如是义故，并受空，受空，受者空，云何当以空而说如来，空如来？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以这种的角度，就是自性空的，就是如是，以如是空义，如是义故，以如是义果，就是能临受的这个这如来所临受的无蕴，一切诸可能所，就是从我们之前这个提到的这个意义啊，就是相属凡属的这些，就是具有的这些角度看的话。都是空性的，那么如来也是空性的，就是这里而说，就是那么如来也是空性的，就是说，难道这样讲的话不是如此吗？就是以这种说法来，就是这里面呢，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说，由此可见，说临受的无蕴，以及临受者，无论从自他角度，是一体还是一体的等角度而言，都是空性。既然这样，既然像这样的一切法或者领受者都是空性，就是主客都是空性，那如来也是应当为空性。所以说，怎么又能妄自安立如来存在呢？这种说法不成立的，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说，从这个能临受的这个无蕴的这个如来所临受的无蕴，事实上讲的是能所诸可能所的一切呢，就是离于无众的这个寻找而找不到的这个角度而言是空性，那么如来也是空性。成立舍诸见之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严师是提出，说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实话实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出来的，说这个 有些是我们刚才讲的行为外道也皈依佛门的这个原因呢，他们就是在寻找一种的真实，在他们的游戏，这是为什么？一般我们社会当中有些说到宗教的时候，他必然会想到是一种，怎么样？要不然就是那种造世、创世造物的那种的观念，或者是神呢、就是用很多的方式来比喻一个神，就比如说有一些里面没有立具体的神像。他们说我们的神是没有，有些说啊，我们的神是人的样子，人是根据他自己的样子做的，那意思说神也是人的形象。另外一些里面说，就是一些宗教里面说，就是神没有形象，但是他有那个好像是那种人的那种的沟通的能力，说他派某某人，或者他跟就是平时的时候跟很多人在做沟通啊。就是给他们就是指示这种道路。那有些说要反对，比如说伊斯兰，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反对偶像，但是他们就事实上面也有就是这个目的啊，那个是去世的这个地方啊，他们有12个好像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早期的那个 Caliphate 是吧，还有Imam,那种的早期的那些上面对他们的那种呢，好像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其他宗教里面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种的，就是纪念啊，就是塑像啊，就是画像的，没有画神的像，但是画的时候也有画的，画的时候呢面部好像是面就是被布遮起来的这样子，没有看到具体的一个人脸，但是是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些这样的一些总的来讲，就是印度外道的里面来讲的话，皈依佛门啊这样的时候，他们其实好像是在寻找一种要用人的语言来说很难以形容的一种的就是力量。这是为什么以前我可以想到，就是人说皈依这个四季气候天气啊，就是风暴雷电大地啊，山河大地，这些是很有力量。那如果你想说地球上的这些地震啊、火灾啊，或者是这些里外以外，好像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上面来讲的话，有些人说那就是太阳啊，就是有些其他的就是外道祈祷文里面呢，就是专门赞美之造物主的时候也会说，这个像这个太阳一样啊，这边讲的时候，人好像就是感情上面是很有安全感的。这太阳多伟大呀，很了不起。就人间不是那种特定的宗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那种太阳的比喻嘛，人。所以说，但是如果我们从佛教的观念来讲的话，你用这种的比喻说每一个地上的每一个都是太阳的光的力量而长大的这子植物，那就是说好像就是照顾到地球上的所有的植物，太阳，这也没错。但是如果说太阳本身的自信而说的话，有现在的那种科学家来讲的话，太阳是什么类似于就是很多那种核聚变一样，那你说上帝的就是和一个核聚变嘛，那这样讲的话好像也不符合他们讲的这个上帝是慈悲心的这种观念。所以不论如何，我们意思是说，如果从理性上面去分析说它是一个宇宙现象的一些用这种伟大的就是变化来说的时候呢，是一种感性的比较，如果用理性来推敲的话没办法成立这种。但不论如何，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他们在这里面就是这个我的是很多人默契的这个中文诗里面说，我们背弃十米摘仙人等导师后，是善事如来以不可思议的功德以及大悲心使我们皈依佛门，并引导我们去寻求解脱真意。你们居然敢说如来不存在，这岂不是在断绝我们被拯救与解脱的希望吗？对方提出来的这个，有些仙人呢，就是有什么就是很耿直的，就这个是特别好的。他们的其实很多人那种有仙人，也有一些是类似于菩萨，就是菩萨的化身啊，这种仙人也有很多仙人各自有在这种的就是他们的传统当中有一定的修道的这个成就， 这样的一些能够预知未来啊等等。所以这个回答是说，你们虽然皈依了如来，却因为不可堪忍与外道共处的如来，无我狮子吼啊，真是不堪，不能就是真正的接受空性啊，就是与外道不共的这个如来无我狮子吼，这个是无我的这个教法，就是佛法当中的就是极大的特色。所以离解脱道还有极其遥远的距离，真的这说的有点狠啊。然后但是确实是，如果没有了悟空真的智慧，这样子的话离解脱很远。佛陀曾也说也曾说过，佛法即涅槃如梦如幻，并用虚拟的口吻进一步强调，若有超胜涅槃呢，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超胜涅槃之法，但是也是如梦如幻的，就是这样讲的。佛法即涅槃如梦如幻，其实如果有超胜的话也是涅槃，也是如梦如幻。所以说在这里说刚才对方就你们怎么敢说这个如来不存在，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真实来寻求解脱以这种方式。所以说因此呢，就是在这里回答说我们并没有毁谤减损如来，因为如来的本体不可成立，就是我有自信，所谓如来从世俗的名言角度而言这说只是一个名言之说，并非建立在就是这种的名言呢，建立的时候呢，就我们所说的，它有好几种的方式，就是说建立如来不存在的观点。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讲，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说就是说一个是说空，一个是说相对的不空，还有一个是说就是究竟上空相对不空，还有一些是说就是有空这些皆离，不知有时有，也不知空无，所以这个就是这些的一种方式。为了就是说破折执着于远离四边细论矛盾的唯品这上面，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这个四边都不成立的缘故呢，也所以说这样讲的，有无有无都是都不是这个角度。所以空性从我们所说的有无皆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的话，并不是这种暂时的全球讲的这个单空，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说我们说空，因为有的执着，所以说空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反向的力量，但是这个也容易就是掉落在一种空执上面，空的实有上面，然后说闲而空，空而闲，或者是闲而无实，就是他们是这种从究竟和相对的这种角度来讲。然后进一步说这种增加的远离四边八系这种方式来讲，所以说由此可见，所谓空性的言论只是为了灭除单指于某种空性物的系论，而不是为了建立空性等系论。所以就是说人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的上面来讲，就是灭除某一种的有所执着即非正见，所以这样讲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说空则不可说，或者是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婆说，但以假名说，就是我们不能断言说空，也不可能断言说不空，就所以说空则不可说不空， 非空不可说。然后说共不共，就是说两者皆是皆非的这个不可说。那是什么呢？就是等于假名说，名言实说真正。所以那因此在真实义中，如来既不能说空性，也不能说非空成实，就是说真实嘛，就是实有自性，但既不能说是空，也不能说是实，既不能说这个空与就是非空两者皆是皆具，也不能说空与非空两者皆不是或者皆不具，绝不能说以上四种情形的如来的存在，因为真实义不是在这存在四边的整系论的，就是真实义呢不是存在四边系论，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已经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时候的说有没有，最后说远离了有没有的这些边际，的一种要更进一步来讲，因为从讲的话，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这个教法就是双运，就是显空的这个部分呢，第三转和第二转当中的这种的双运的这些教法，就是更进一步的清晰的这个说一个究竟的这个真谛。所以说，这是为了令世人去入圣境之意，更圣意之境，为令世人去入圣意之境而需横扫一切增益之见，这些有的这些种种的各种执着的有的一种方式，或者为了假立名言的目的才说宣说空性等等。所以说进一步成无成等色，本机何有，何处有，无边，边无边色等，边无边等色，本机何处有？鸠摩罗什的翻译上面说，七灭相中无常成等色，七灭相中无边无边等色，就前面我们就说到这个空与非空这些嘛，然后在这里面呢进一步再说这个常与无常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如来并不存在于空性色边，包括恒常与无常的这个当中，就是说等包括恒常和无常都是，或者无常和无常都皆不具或者不是，这四边系论的执着本来是就是四边自性编织的系论，自性的编织系论都是本来寂灭的，这样一来如来岂能存在，绝不可能。不仅如此，甚至有边际，甚至有边以及无边四等四种情形也是本来寂灭的。既然如此，所谓的如来又安何处，又能在何处安身呢？所谓的如来既是远离四边的法性，也是平等真如性。所以这里呢，就如果说本机的这个意思说就是离边的这个如来本性，那这个它不在于这个常与无常的这个常与无常是和非的这个当中，也不在这个边无边呢，这些当中，就是两个四个八个这些边际当中，就这里说的是四个。 所以说，先见身后者，单指有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有已非。或者是下面有另外的鸠摩罗什翻译，先见身后者则说无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有已非。然后会有几乎那个佛护论中的一个翻译说，邪见生护者以妄念分别与寂灭涅槃，说出来无有，所以这个更为贴切的一个，所以说，凡夫对于如来以自信而存在，或者是生活强烈的这种单执执着心，而继续。继而成为一种执取，以分别并以分别心妄加揣度而说如来涅槃后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这跟之前所说的这不仅是说如来这涅槃后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这概念生命中，这都说具有邪见者但执如如来就执使的这个心比较强。然后如来就是如果说到涅槃或者是寂灭这样子的时候呢，又是这对于好像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的上面之后，就是要不然就是存在凡夫的心里面，要不然就是不存在，这两边或者四边总是落到某一个边上，所以说那分别有已非，这些就是不是两边就是四边，这些上面是上面没有自信的话不能说那些。所以这第十四句说，如是性空中四位也不可，如来灭度后分别有与有无，所以说了知诸法性空的人呢，就是了知并没有就是佛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在涅槃以后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的顾虑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分别心，所以这个没不能不起这个说。但是彻底彻见如来以自信空的人，而以自信而空的人们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如来在涅槃后无论存在之概念还是相续断灭不存在的概念都是不合理。无有自信，这个上面就是通过这些思维分析来进一步了解自己对于无有自信的这种观念呢，本体空性或者是无有自信的这些理解。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这个上面我们在这里说，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见到或者了解的了悟到这个如来的本性呢？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有无，执着这个实有或者空执，这些习性上面总是执着一个真实的这种从固有的某一种或者是这样自信有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说凡夫的人呢以细论分别心呢，就是反而这种的分别心障蔽了自己的慧眼，而不能见到彻见到如来的本性。所以那观音菩萨这里说，所有善事如来都是超离于一切细论，因为不存在生，所以不存在这个毁灭，所以不但不存在毁灭，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然后就是世人创造出有无无常常无常等细论，这些源于自性分别的细论观念毁坏了能够目睹真相的智慧之眼，而是他们都不能彻底彻见就如来本性，而这一切根源都是因为对如来自身如来本身的自信，既是无有生灭损增损的平等性，就是说这种平等清净我们所说的等性，这些上面有进一步的一些了解的话，就不会就是持颠倒心轮的这种 观念。所以当然不是心轮范围的内容用分别，不是分别的境界的用分别和心轮来说的话，当然是一种遮蔽，这个慧眼都能够就是妄想，就是电，就是真的不是这个能够了见照见实相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反复的时候仅有的这几种方式，就是通过指头去看月亮呢，我们一直在说指头的这个方向在这个上面呢，可能有缘者逐渐的能够看到月亮，但是其他时候呢好像就是以指头为主的一个讨论。以此类推，其他的法就本身的诸佛，我们在这里好像在说如来啊怎么怎么样，事实上面在说一切法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也无性。就如来远离虚妄自性，也是世间万物的自性，就是也是世间万物也是远离这个虚妄的自性。就是因为万法平等的缘故，如来无有自性的法性一样，世间也不存在自性，所以他们是无二无别的平等一位的。所以以前那个梵天王经，梵天王问清文经这里面有吗？就是说离身不见法，离法不见身，不异也不异，应当如是观。一样，就是在这个品里面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说的意思是说，需要了解就是不同的这个层次的人，这个要看怎么样去让其他人受益，而我们只是说空性的教法，但是具体的一些人呢，看声音比较小啊，具体的一些人呢，就是要看这个状况，所以步步引导的这个过程和善巧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习性在那里，而且他能够接受的一些范围里面进一步引导很重要。这样的话，就是需要了解对方的就是一些根性，怎么说其实都有对的地方，所以说都有特定的这个用意，所以佛也会有很多种的这个说法。佛讲法的时候也用很多的善巧所以说我们没有对一些本性检查分析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啊，佛在那边金灿灿的，而且成佛的种种的故事以及未来度众的故事，这样子，那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这里并没有否认这些存在。如果我们否认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样以后呢，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自信的存在的那种的心态，所以这个要小心，不然的话，是不是说我们说这里说空性，那是不是真的佛并没有再有相对的这个显现呢？没有报身呢，也没有化身呢，也不可能的，都有报身化身。所以说故意执着这个就是化身的种种的性情的时候，要想到说佛究竟讲的这个就是智慧法身，就是远离四边八系无有，就是远离心轮的这种智慧，他证的这个，所以跟色法而生的圆满，就是或者说双运的这个现象来讲。如果我们有时候又说堕入边际以后，说好像就是一时不了佛的时候，好像就是跟不存在要关联起来的那种习气，有的时候呢要想到说其实是佛有大悲周遍以及化身不断了，就是只要有这个叫什么光的这个太阳的热的这个是不断的现前的一样，就是只要有发生的就是特质，就是有报身有显现。如果没有显现的话，就变成不是佛，也许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某一种的寂灭，但是这个寂灭不是那种无助涅槃的那些状况，所以这个有的。所以说如果用这种般若的智慧来分析的时候呢，就好像找不到一个实有的那些，那就是一个智慧之眼的角度来看，说或者是你说离相，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其实是另一种方式说了解到佛的这种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就是为什么能够超越轮回，超越一切的这种谦虚，或者是就是尽量局限吧。 所以就是分别的那种分别念的局限，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真的法身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到种种的就是先空色空风云这样的一些上面来讲的话，佛的真实本性超越了存在佛存在不存在的这样的说法，这些都派不上用场。或者说我们以空不空又空又不空的那些说法而言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对特定的人来讲的话适合说佛存在，对另外一些特质的人或者特定的时候呢说佛并没有自信了，没有这个，就像我们认为平时认为的某一种的好像这个叫自信有的所以这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智慧法身利他色身这些上面去看所以说佛的真实本性超越了就是造作的概念，就是本身有和没有都是最造作的那种的局限，所以这样子的话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从世俗菩提心呢，圣意菩提心这样讲的话，就是说立世俗的因果缘起这样子上面发起这个殊胜的心愿，这样像上面好像存在更好，佛菩萨存在，他们的这种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这个就是这种将来要成就的这个对境，那就是我们也会说受戒的时候说啊，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们怎么回向，佛菩萨如何发心我也是怎么样发心，说佛菩萨如何行持我也是如何行持，这样讲如何他们就是做到这个正悟的这个境界。所以说这样讲的话，对于一些尤其是开始入佛门并没有那么强的信心这样的人来讲，你再加上一个不什么都不存在的话，他就是彻底的没有那个就是进一步取舍呀，就循序渐进啊，次第的学习的那个兴趣就没有很多是这样子。所以就说这是我要说佛菩萨是真实不虚的这种，这事实也是，但是这种不是真实不虚的方式并不要从这个自信有无的角度开始就给他当头这个探讨这个东西，就是要说如何展开慈悲和智慧来获得究竟的佛果，所以这样讲的话对他们有帮助。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说积累二字粮啊，金子金章这些上面啊所以这个上面有这个见修心过祭道过的修行的上面呢有一种的了解的话，逐渐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白。所以到一线的有一些是说好像就把佛当作人，尤其是在一些习惯来某一种，比如说有些是南传佛教的一些人呢，就是比较开始然后对大乘的教法上面就是打空性就是法无我种种上面不太了解的话，对他们逐步的引导的时候，你可以说其实并没有，就是说真实的来讲的话我们指的佛究竟上面还是要指了解到是智慧法身，所以这个可以用逻辑分析来做这种的推理协助所以佛自己也说过，有时候讲到就是我一种存在，在另一些里面呢讲到说如何去了解佛并不真实的存在，也没有说过法种种的所以执着实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局限在某一种的就是一类的修行里面所以禅修的时候要观空性啊就是观心的无自性啊包括我们观任何本尊这些时候并没有观成一个实有啊，我们观成这个逼真就是闲而无实，然后就是说一种佛的这种圣域的功德的那种的显现，它并不是一个色身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肉体的那种的真实的一个显现。所以说对有一些人来讲，甚至不用说这是对某一些特定的人嘛，就是说到没有真实，就是这些对他们有就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我们坚实的心用有时候说的稍微复杂的时候并没有兴趣去听的话，那进一步来解释，在没有进一步解释之前说啊，这个真实有的那种的观念，就是一切都是实有的那些观念，如果用于这个 像精神修道上面像天神的石油创造造物主永远石油的那种的心态的话，那也是错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引领的话，像外道的一些石油的那些观念下产生的一些，乃至于这里面有讲的就进步的一些观念里面说物质的那种最基础有一种的真实，这些观念来讲的话，要说到就是引领达成的一些见解的话，要说这个就是无者非者的道理来进一步说。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说空性的这些概念很多也是造作出来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会进一步障碍我们超越那些造作的，就是了解到就是或者见到造作的离于造作的实相本性。所以说他离开了四边八系这种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么简单可以给圆满的一个答案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应该说超越了一切造作的概念，那这样子的话需要去修持，就是说明所以或者是说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这样子讲呢两者皆是皆非。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推敲的时候，比如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不是很好讲吗，有无是和非这样子的，都是都非，这样皆是皆非。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人的心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倾向，说一个是有，那有的反对面就是无，那就是进一步就是有和无，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没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把有当作一个真实，说有而说就是认为有，而说到没有的时候接下来认为没有的时候又把没有指为一种的实有。所以说有比较常见，那无的时候一旦执着的时候又落入到另外一种的有当中。所以说那用这个说之前的有和后来的无都不是，那会相反的想说，那不是的话那肯定就是两个都是了，那这个是人的另外一种自然的接下来的一种的逻辑的心态嘛，那就是这个也不是。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了解了空性的道理原来是这样，有些时候什么感受到这个什么或者是乏味或者是一种智慧提出的说这当下心里面无念了，当下心里面就是断掉了分别念那样的一种状态，有的。不然的话光说这些词的话好像就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像梦也是一样的，梦里面我们刚才说的梦里面说我见到什么，这个可以理解的，是说梦本身是虚幻的，那这样讲的时候那也是的确是。那如果你梦醒来以后说那是虚幻的，那也是一种感受嘛。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你醒过来了，就是还在继续做梦，但是还是清醒的知道那个梦的虚幻的，那又是什么感受呢？所以就是要从这种的角度看。所以那时候既不是说什么这个绝对的假，或者是这梦里面就是做梦是后来是真，其实当时是真的，但是后来是假的呀，就是其实真假同时都在这个当中呢被超越了，并不是说是有或者没有，或者是真实或者虚假的这些上面，就是那时候你有一种怎么讲呢，没有办法用具体的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概括的一个这种了解了悟吧。在梦中醒过来然后继续做梦的话，那你有什么感受？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就是刚才的那些就是道理说常无常啊，寂静当中哪里有他们的踪影啊，心无限这些上面，就是说寂灭相中无常等四边呢， 就是镜面相中无，边无边等色，这些就是就我们说的这里面的激进呢，或者是激面的话，事实上不是那种罗汉的激面，是说这个觉醒的这个如来的这种的本性，主要是说，所以这个已经前面已经大家都已经就探讨过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时间也好像已经过了。到这里大家双手合十。所以尤其是最后一句说，如来的本质即是众生的本质，如来无自性，众生也唯有自性，如来所有性即是实践性，如来有无有性，世间也无性。所以我们这些句子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句子。所以这些进一步的一些引申啊，这些内容啊，就是从一开始中就是清净的，说这个如来的本性也是众生的本性，本来的清净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教法呢，就是在一些大受印大圆满当中呢，就是包括禅宗的一些大的一些教授里面呢，有这方面的很多这精妙的开示，所以大家就是以此为缘了，将来学习相关的法门。但是就有一句话，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学，不能够就是说，我们家乡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外面还没有熟的时候开始吃里面的，那更没有熟的，那这样的话会就是修行上面会造成就是文思修上面有一些颠倒，所以大家就是就得次第的学的话比较好，比较入法也会比较顺利。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明天再会。扎西德了。